沙利文和魏谈十小时，根本分歧无法达成共识。意大利暂停大陆团体签证，400人抵达后潜水。美国发现南非秘密海军行动供应俄国武器。岸田文雄登时代封面，中共逼日本变军事大国。马斯克钦点 Twitter 选定新 CEO。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11号，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会谈。美国之音引述一位匿名的资深官员说，沙利文和王毅在两日内谈了大约10个钟头，其中包括三大议题。白宫声明说，双方就美中双边关系之中的关键问题、俄乌战争以及台海问题等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美方强调，今次会议是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和负责任感管理竞争而持续的努力。美国官员亦都表示，美中需要苏利文和王毅这条沟通渠道来管控竞争。即使美国资深官员指出，沙利文和王毅的会谈是中美关系的一大进展，华盛顿不寻求冲突或者对抗，认为在双方关系紧张之际保持沟通渠道特别重要，中方亦都对此表达认同。但是双方在会谈仍然有不少火药味的对峙。美国前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透露，双方在会谈都传递严厉的，有时甚至是愤怒的讯息。一涉及台海议题，王毅就立即变成战狼。中方官方传媒通告说，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讲述了中方严正立场，而沙利文就重申美国致力遵循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大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准则的一中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期盼两岸分歧能够和平解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中方的核心利益主要是台湾问题，但是这其实也是一个反弹效应，北京越是压迫台湾，台湾越是反弹，而西方尤其是西方议会就越会支持台湾。拜登总统一直强调，他不会在两个超强竞争之中向中方作出任何让步，但是要全力做到的是两国的竞争不至于蜕变为冲突。美国一名资深官员表示，美中双方在很多议题有一些根本分歧，无法达成共识，有些地方也都无法改变对方的想法，但是愿意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近日一则意大利签证暂停办理的消息在微博流传，有消息说意大利使馆停止受理所有来自中国的旅行团体签证，原因是有400名中国旅行团的旅客在抵达意大利之后以各种方式非法滞留在当地。据大陆传媒网易新闻报道，有多间网上旅行社的负责人在5月11号都收到内部通知，意大利大使馆停止受理旅行团签证，目前所有意大利的旅游产品全部都停止运作，已经报名的旅行团更需要为客人办理退团，等使馆开放旅行团签证之后才能够重新营业。多位知情人士披露，意大利领事馆突然停止中国的旅行团签证和一个近期滞留意大利的温州旅行团有关，这个团是通过上海众信旅游签证的。据了解，这批滞留在当地的大陆旅客甚至高达400人。知情人士表示，那些以旅游为名滞留的人很可能是藉着团体签证前往意大利做黑市劳工。在后疫情时代，欧洲经济虽然处于复苏阶段，但是各国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个时候中国人仲前往当地做黑市劳工，终于迫使意大利当局出辣椒停止一切申请。 中国前往意大利的旅行团签证申请才刚刚重新开放了两个月，又再度全面暂停。有网民感叹，眼见就快暑假出境旅游才发生这些事。不过亦都有网友怀疑，现在在意大利做黑市劳工最多先得1000多欧元，去了不回的大陆游客有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出走。现在中国被恐怖的气氛笼罩，有心的人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出走。目前消息得不到进一步证实，而意大利签证服务热线的回应说，目前意大利 ADS 旅行团签证还未开放，但是近日确实收到通知，上海领事区由于预约人数过多，暂停办理意大利预约签证。而网民就议论纷纷，为什么出了来都不愿意回去，那本身就讲明了一切。亦都有人说觉得走佬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无独有偶，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亦都正在上演这一幕，穿过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几个月来以这种俗称走线的长征路线方式偷渡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即使美国边境执法当局加建了有刺的栏杆，但是就阻止不到这些人跨越这些障碍进入美国。有偷渡的中国人渡河进入美国上岸之后，往往会向执法人员自首，然后被送往移民受理中心拘留。同中共、俄罗斯同样是金砖四国的南非被美国发现，该国在去年年底向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货船装运武器和弹药。美国驻南非大使布里格提11号揭露，南非政府通过一艘货船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说去年12月俄罗斯货船 Lady L 在西蒙镇停泊，这艘货船在开普敦附近的海军基地秘密停靠三日。他们确信在货船返回俄罗斯的途中，船上再有武器弹药。布里格提在南非首都比纳陀利亚召开的记者会公开表示，美国确信这批武器是在西蒙镇海军基地装上货船，并且指出南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行为极其严重。他质疑南非在这场冲突中本应秉持的是中立立场，但是就不尊重自己这个表态。美国高级官员对此深表关切，在美国看来这不是一个不结盟国家的行动。南非政府在非洲和美国结盟，但是多次表示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保持中立，并且希望和平化解冲突。不过南非最近和俄罗斯进行接触，令美国关注南非中立的说法。南非总统马拉福萨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回应，政府正在对这项指控展开独立调查，该调查由一名退休法官领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华盛顿对南非政府展开调查的决定表示欢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度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杂志出版日期是这个月22号至29号。时代杂志的文章说，岸田首相想令本来是和平主义的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岸田即将在下星期主持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广岛峰会，并且发挥日本的主导力，团结 G7 国家共同应付俄罗斯、中共和北韩。岸田在上个月亦都首次获选为时代杂志年度百大最有影响力人物。时代杂志新一期专访提到，岸田在去年12月公布国家安保战略三文件，并且大幅提高日本防卫预算，这些都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期盼已久的改革。岸田的夹派形象令他能够在没有重大的内部阻力下完成改革。报道指出，由于美国期望盟友能够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岸田已经着手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重新转变成能够与中国互相匹敌的全球军事大国。 岸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还重申，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企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无论发生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报道认为，岸田想表达的是，乌克兰是亚洲的议题，台湾亦都是欧洲的议题。时代杂志的文章还指出，中共的军事扩张令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变回做军事大国。据本台希望之星财经 TV 综合报道，自从2022年10月马斯克收购推特以来，一直担任推特的 CEO， 但是他表示想要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监管产品和软件方面，成为执行董事长或者技术总监。这个星期四，马斯克在推文表示，推特已经聘请了一位新的 CEO， 他将会在星期六开始新的工作，目前还未知道新 CEO 的人选。据知情人士透露，是 NBC Universal 的广告主管 Linda Yaccarino。 资料显示， Linda 在 NBCU 工作了十几年，并且出任该公司的全球广告和合作关系主任职位，曾经为 NBCU 推出过广告支持串流媒体服务 Peacock。 目前 Linda 正在参加一个广告招商活动，并未有回应传闻。马斯克的推文亦都提到，我的角色将会转变成执行主席兼技术总监，负责监督产品、软件和系统操作者。马斯克此举可能有助缓和 Tesla 投资人的疑虑，他们已经越来越担心马斯克花太多时间改变推特。在最新消息公布之后， Tesla 的股价立即上升 2.4%。 希望之星财经 TV 在美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10点和下午5点半每日两个时段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关注本台的财经 TV。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昨日是5月12号，15年前，2008年的这一日下午2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网上有感的一段读起来令人觉得心酸的文字。地震那一年我6岁，我生患，好多同学都已经不在了。现在我回大学了，每次回家遇到那些同学的家长，他们都会拉住我上上下下看晕晒，话都这么大个了。网友说，看着生患者长大，想着自己的弟弟如果他还在这里就应该这么大了，会回大学了，有女朋友了，想起都心酸心碎。15年已经过去，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到江堰、绵竹和北川多地都有教学大楼倒冧，大批学生遇难。现在中共官方还是禁止家长亲人公开悼念，但是到江堰、最远中学和绵竹仍然有悼念活动。有家长表示，官方若果不就豆腐渣工程继续追究，他们会坚持公开悼念。而12号新华社亦都推出了一段影片，讲的是钢腿女孩牛肉站起身走下去。当年只是11岁的四川北川县女童牛肉在地震中失去了右脚，她花了10年时间走出地震和截肢的阴霾等等。说这个女仔几咁坚强阳光，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见到。但是网友说，一场无反思的纪念只是再一次灾难的开始。汶川大地震在近代史留下三个遗憾。第一，捐款没有公开透明的支出去向账目。第二，质疑灾区建筑质量的人被判刑。第三，捐赠物资在仓库发毛，无法给灾民，到现在都无法解读。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